是传递一个道理给我们，所以我们就按照学知识的方法来理解圣经了。所以他们就首先第一批的这些神学家们就把圣经的所有的神迹奇事这部分经过我们理性的大脑，对吧，一删除就把圣经的根基给切割了，所以就带来后边的我们说近这100年来一直教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们常常用理性来决定吸收哪些神的话语是可以听的，哪些是可以不听的，哪些是可以合理化的。所以我们常常是把整本的圣经的教导变成一系列的道理，一系列的道理。所以我们很大的层面上今天教会所面临的一些挑战，你都会听讲的有点道理，讲的是一些道理啊。所以我们的牧师呢也越来越按照这种方式被培训出来，我们培训的一群是特别能讲道理的牧者，对吧？所以我们缺乏能力。就是后来呢这个灵恩运动的兴起实际上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兴起的，说你讲了一大通道理我们人都没改变，对不对？所以大家怎么办呢？所以就我们要回到能力啊。灵恩运动就开始说从这种古板的传讲道理他们走向另外一个活泼的要有能力的存在，对吧？那这个能力的存在你知道又带来另外一个极端，到底这个能力是什么能力呢？那大家就要找一些外在的记号啊，就回到了医病赶鬼说方言。你没了这个东西怎么样？很多人说哇，你这个牧师没有能力，对吧？为什么？你讲不出方言了，对吧？所以他又把一些外在的东西又加入到一个信仰里。所以我们整体上这100多年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面，对吧？在神学忽略了神学的原本，然后进入到一个外在的，因为你里边没有一个活泼的对福音的正确的认识，就活不出一个外在的一个生命。那活不出外在的生命，大家就想要把外在的生命表现出来，所以虚假的东西就进来。那虚假的东西一进来之后呢，那这些研究道理研究神学的人就说，哎呦，这东西不正统，对吧？所以我们就一直是在这之间，你发现教会的中间也非常的摇摆，很多人在教会里边待了一段时间，非常传统的教会待了一段时间，刚刚去到灵恩的教会里边，哇真好，人家这才是真正的敬拜啊！唱歌的时候大家都放得开，对吧？有的能蹦能跳，对吧？所以去了之后很活泼。那有的弟兄姊妹在那边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哎，就是其实蹦蹦跳跳闹腾一下也不过如此而已啊。所以就一直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对吧？那从一个最根本上来讲，我昨天就给出这样一个大的前提，就是实际上还是我们对福音的认识出了问题，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关节点出了问题。那关节点一出了问题之后，就带来所有的外在的东西都会在某些层面上，就表面上有的时候是对的，但是在实际的深挖就进入不了一种的深度。所以特别在教会，我们知道在北美，我们的特别在华人教会的我们整体的背景，我们其实呢都是建立在什么，一个是在美国这种不太相信圣经，比较注重外在的表现里边，我们在这个时代上信主的啊，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信主是在美国一个大的不断在收割布道的这种情况下，很不小心就把我们就给收进来了，对吧？所以我们信主的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动机和我们对基督教的认识都跟实际有很大的偏差的啊。因为当时美国包括葛培里他们这一代人，他们有一个很大的想法，这个想法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说主要来了，还有这么多人没信主，那怎么办呢？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把福音传出去，对吧？那在这种的情况下就会产生一个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生命还没有预备好的时候啊，因为它不是以教会为中心的，是以布道为中心的，对吧？包括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些的敬拜都是带着布道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敬拜，所以就面临着怎么样帮助人做决定。所以我们看到在过去的这些布道家们都是要什么，都是你参加个布道会，然后马上牧师要有一个什么呼召，一呼召你走上前来，对吧？我那天跟他们这个使者还有这个几个机构开玩笑的时候，我说如果按照你们所报的数字的话，那今天我们的华人教会应该人满为患，对吧？因为每次都有上百人上千人决志信主，对吧？那按照大家走出来这个速度的话，然后这些人进入到教会，我们教会都装不下。但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那就说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是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个布道的过程当中，他急于帮助一个不太理解清楚的人做了决定，所以他看到只是福音的怎么样某一个方面，而这个方面呢，事实上是很有怎么说，说的比较贬义的话，是有一些欺骗性的啊，欺骗性的。比如说我们在布道的时候，我们主要是看那个讲员，但我们一看，哇，这个讲员不错，你看他服侍主，他的子孙后代都蒙了祝福，他讲了这个见证，我们一般的见证都是比较正面的见证，什么意思，就是病得医治了，对吧，失业找到工作了，对吧，面临危险要出车祸了，突然怎么样，神拯救了，对吧，或者做件什么事情最后得到一个完美的结果，所以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来理解祝福的，对吧，来去理解这个福音时代，那这是很危险的。那实际上你要仔细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哎，不对呀，这个东西在圣经里边没有，甚至是恰恰相反的这样的一种的认识啊。所以我昨天特别讲到说，当我们谈到主所带来这个福音在实际的生活里边给我们的一个上下的颠倒，这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当我们明白自己是谁的时候，我们有承担了，我们承担了，那这个承担意味着是我们要颠覆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而我们在布道，在很多的信息里边恰恰是把世界的价值观怎么样，又以一个基督教的形式推到了最高峰，是吧，你信主吧，信主就有工作，对吧，所以你要简单总结的话，信主病得医治，信主就有工作，信主就健康长寿，信主就是所有这些的外在的这些东西，有没有呢，信主会带来一部分这方面的副作用，但信主也常常带来另外的一部分的作用，就是说信主之后你麻烦就多了，苦难就多了，那你的操心的事就多了，这恰恰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呢，对这教会是充满着什么，充满着一个美好的期待，啊，比如说我当时信主了，虽然是，对吧，或者说 我当时来到神学院，去到一些的机构跟一些牧者打交道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天，这好像跟我没信主之前这个情况差不多，对吧，为什么，因为我们发现牧者之间，教会同工之间，我们仍然有一套的什么文化和逻辑，而这些文化和逻辑怎么样，常常跟世界上有类似的地方，甚至有的时候更加糟糕，那更加糟糕。所以我前一段时间，大概几年前，就是在休斯顿，我们有一次会议，我就带几个年轻的传道人一起来参加这个会议啊。来参加这个会议的时候，回去开车的路上，我就说：“哎，这次你见了很多的老牧师，对吧？见了很多的这个，你们来参加这次会议有什么感想？”哎，一个年轻人就说：“他说我发现了。”这教会也是个江湖，什么意思呢，他说你看这个大教会的牧师在吃饭的时候坐座位的时候那都能排在一起，他说这个小教会不太有名望的都没人搭理的，像我们这种就是三等公民了，对吧，哎，所以我说哇确实是这样，在实际的操作里面这些东西已经是很在影响着整个的教会了，所以呢我们就要思想，在谈到做主的事工，在谈到什么样是一个真正的祝福的时候，那我们要思想首先这个祝福是什么，祝福是什么啊？我呢几年前到了一个到另外一个州，这个 也是一个牧师，他召集我们几个人在他们家开会啊。开会的时候呢，当然有一些基督徒，有一些是教会的执事啊，反正都是在服侍主的一些。那么大家到了他家之后，他的家是不错的，在一个山的山头，对吧，这个可以望整个这个城市啊，条件非常的好，这整个这坐落在一个山头，大家一进屋的时候就惊叹，哇，上帝给你极大的祝福，对吧，你这服侍主没白服侍，对吧，所以很多人就都在谈这些事情，你看你这服侍的很好，神给你一座山，你知道，为这城守望，所以我当时就觉着，哎，我觉着是要么是我的神学错了，要么就是有点什么问题，那因为我在想，如果我们要继续在世界上做点事情，有可能也发财了，对吧？可能买两座山，对吧？那我 们跑去来服侍神的话，怎么有的人有一座山，有的人呢？我们发现绝大部分的传道人还是比较相对在北美这个环境里面都是属于这个中等或中下的生活水平的。那我们服侍神，服侍全人百上的人，那应该按照这个逻辑来讲的话，应该给我们的祝福多一点才对呀，对吧？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这个逻辑就不对了。但是在我们的文化里边，我们是比较接受这一点的，对吧？就是我付出的多，我就应该得到的多。那我得到的少的话，或者我得到苦难的话，那你就有问题了，啊，就有问题了。所以在祝福这件事情上，我们实际上是有错误的观念的，啊，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接受，必须接受。弟兄姊妹也有这个期待，我在教会服侍多了，我应该怎么样？我应该家里边比较幸福一点，我的儿女应该比较有出息一点。所以只要在教会里边弟兄姊妹服侍参与多，做什么事情，做家里一出问题，那怎么样呢？你知道弟兄姊妹首先会怎么讲？一定要先放弃教会，跟一定跟上帝斗气的。你看神，我这么服侍你，你没把我家搞好，对吧？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你看整本的圣经的话，你发现一个问题，家总是搞不好，是不是？从亚当夏娃，你再往下数吧，亚伯拉罕，再往下数以撒雅各，就圣经上就没有哪一个地方特别强调说，自从他们信主之后，他们家里边就团圆，夫妻极其的和睦，儿女极其的孝顺，找不到。那我那天我就特别的试着想，哎，怎么在圣经找一个这个例子，对不对？没有，或者有，圣经没提，把它引了。那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说，我们如果是通过来服侍神，来达到个人幸福这个目的的话，实际上在圣经上是没有这个概念的。但你不能说是我服侍上帝，上帝你就得给我赐一个特别好的妻子，这个妻子一定是100%的支持我服侍的，这是我们的伟大理想。但是你发现绝大多数人啊，特别是我们做教牧做传道的，你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家庭都是非常挣扎，很多的时候都非常挣扎，啊，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所有我们在这个祝福，在理解这个祝福的时候，我们必须从圣经上来理解这个祝福。我觉得从几个方面可以去思考哈，一个是呢，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对吧？神呢给我们一个应许，那这是主耶稣在这个少年人来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做什么才能得永生，啊，那这段的背景的条件下，啊，那我们知道这富有的耶稣说，嘿，你要放弃，把你所有的财产都放弃分给穷人，然后你来跟随我，啊，这段圣经你要仔细读是非常有意思，而且是非常动心的。动心的在哪儿呢？就是神的这里面特别说神爱这个人，爱这个年轻的少年人，那因为神出于爱的缘故，所以神对他讲说，啊，你把你所有的分给穷人来跟随我。这个我们就有点不明白了，那我们觉得如果是神的出于爱他的缘故，应该怎么样？应该少年人你更加的富有，对吧？然后你跟随我，这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比较容易理解。但是圣经恰恰说神爱他，就吩咐他把所有的一切变卖了，对吧？分给穷人跟随我。那么少年人怎么样？最后就跟耶稣告别了，对不起，我跟不了你。因为什么？实际上这里面一个潜在的就是说，我实在是爱我的财富超过爱你了，虽然我知道有得永生是对的，但是对不起，我做了一个选择，我还是选择我的财富。那基本上这个就是对世人来讲是一个很严峻的一个，每个人都要做一个这样的选择。那结果门徒呢，在这个背景之下，门徒就高兴了。门徒说，主啊，我们这些人可是真的把一切都摆上了，跟随你了，那我们怎么样呢？所以耶稣呢就给他了他们一个应许。这个应许是什么？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弟兄姊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到百倍，并且承受永生。那我们常常谈到是一得到的就变成是自己的，那这是我们的一个概念。平常我们的思维就是说， 我得到了，那就是我的了。但是圣经上谈到是整个来讲的，圣经把我们的拥有权全拿走了。那从什么拿走？从人的这个角度就拿走了，是不是？神说，我们说我们结婚了，我太太是我的，那神说不，你的良善的妻是谁的？是我赐的。那说儿女是我们生的，是我的，神说不，是我赐的，上帝的赏赐。那我们说我们的财富是谁呢？神说是我叫你管理的。所以呢，你成为基督徒以后有一点没了，什么没有了？拥有权没了。神说那我的，他说你也不属于你了，你属于我了，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一个基督徒呢，我们一信主之后就明白一点，所有拥有的权利所属权没了。那我们的车是什么？神的，我来开。我们的儿女，神的，我来照管，对吧？所以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明白。那么他这里面说必要得到百倍，什么意思呢？在实际的宣教，在实际的工这个服事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确实得了百倍啊。什么意思呢？你想一想，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家庭成长的时候，我们在教会在去年在庆祝这个十一年的时候，那我就跟大家分享，我说你们想到没想到一件事情，我们这一群人在一起待着十多年，基本上已经超过你跟你有血缘关系的弟兄姊妹了，对不对？我们有血缘关系，你不会，基本上都不太可能每周都见好几次面，对不对？而且又经常在一起啊，在一个城市一个教会一起吃饭，要一起分享这个饭。反正我说起码对我来讲，这十一年的时间，你们所有在这里边跟我在一个教会的人都超过了我跟我的父母，我跟我的妹妹在一起待过的时间啊。那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你们就成了我真正的什么弟兄姊妹了，这已经是一个事实了。所以我们说不但是我拥有一个的妹妹，而是说我现在已经拥有了上百个上千个，对吧？甚至有的时候，对吧，我们到哪里都有自己的朋友。所以主耶稣在这里面就谈到是有这样的一个应许的，神让我们怎么样撇下和得到，但是撇下和得到的概念跟我们以前的概念是有很大的区别。那从这个角度你去思想的话，确实我们拥有了很多的父辈的父亲母亲，对吧？那但是在神的这个大家里面是得到得到。那么我们知道从另外一个角度，他又有这个命令，就是我们呢活在基督徒呢是一个有了身份，是属基督的人。那这个身份跟使命是连接的，身份跟使命是连接的。昨天我们谈到是当我们领受这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成了天国的使者，在地上做一件的事情，实际上就是带人与神和好的工作，啊，就是我们的宣教。有的时候我们一谈到宣教的时候，就好像啊，宣教士跑到别的地方去了，那实际上宣教是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你只是做的地方和时间不同而已。那么做什么工作？就是让人跟上帝和好，就是你现在跟上帝是敌人，你还不知道呢。神其实你还没归向他的时候，神活在一个神的咒诅当中，所以怎么样？我们要和好，怎么和好？在基督里跟上帝和好。那我们就是劝人和好，所以我们没办法命令别人和好，我们没有办法就用一个诡计使别人与神和好，因为那样还不是真正的和好，所以我们只是劝，对吧？我们自己跟神和好了，然后我们劝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弟兄姊妹，劝我们所接触到的人与神和好，这是一个使命。那这个使命呢，是神给每一个人的，给每一个人的啊。所以我们有了应许，有了使命的时候，我们就再去思想，对吧？整个宣教呢是什么呢？宣教是传讲神为我们做了什么。那这一点是在教会啊，在我们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是非常要注意的。我们常常把这个福音呢一传的时候，就传承咱们中国式的福音了。一传肯定你仔细听吧，对吧？我们都有这个倾向，用点什么把它吸引一下呢，对吧？光讲耶稣，对吧？2000多年前的一个人不实用，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福音怎么样，怎么扭转一下，变得比较实用，对吧？然后我们就比较吸引人了，对吧？基本上我们的传福音呢，都是以这样的一种的方式，但这种方式实际上会带来未来在牧养当中的艰难。 那牧养中见到，我们在教会里面待久了，你就发现你最害怕的是他在别的教会信主了来你教会。那你发现一谈问题，我们以前的教会不是这样的，牧师，我们以前的教会不是这样，我在布道会上人家不是这样，所以你做更多的纠正的工作那真是非常的艰苦。所以我们在这个职堂的时候，我常常鼓励一些教会，鼓励一些弟兄姊妹出去职堂，我说给他们做一比喻，我说呢，与其去救一个必死的，还不如去生一个。什么意思？就是说有一些的教会，有一些的问题，它在一个极强的传统下，你基本上没有办法去改变，因为它已经形成了不想改变的模式，那谁改变谁死。那所以有的时候他们讲到说，有的教会叫牧师杀手，对，你不管谁去了一定把你灭掉的，对不对？因为不能动的，对吧？所以呢，我们说那你与其这样，那你就不断要开拓新的教会，然后来影响老的不变的教会。所以这人呢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性的思维。那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一定要特别专注，就是神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总是谈我们做什么得到神的祝福，这个福音一开始就错了。一开始整体的圣经你来看，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圣经整卷的圣经的主要人物根本不是人，他一直在讲神在做了什么。神创造了我们，神救赎我们，从起初就设计好要救赎我们。那所有这些亚伯拉罕，所有这些人，把所有圣经人物加到一起，你都发现一点，他们都不像人样，对吧？都需要救赎，那都是没有用的。那神就在这些没有用的把它变成有用的。常常我们说圣经就是一个废物利用，把神本来是把一群唾弃的人怎么样，不要了，全都变成无用。说不行，我得想想办法，我要把它变成有用。所以每一个所谓的圣徒的见证都是一个废物重新再利用的见证，这是很奇妙的。而神最后还要打上一个印记，说没我就不行，圣灵必须有这个印记，离开这个就不算数，这个人就又变成无用了。所以在整个的过程里边，我们必须很清楚的，在整个的福音传讲就是要谈神为我们做了什么，而且这福音是不能改变的。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传福音叫与时俱进，大家喜欢什么我就传什么，对吧？我们说形式可以有调整，本质不能够改变，本质不能改变。所以这一点我们，那么宣教是随时随地的，在我们的宣教的过程也是神与人同在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啊。所以这个我就不特别多讲。那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在北美的教会所面临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一直呢，很多的弟兄姊妹有这样的一个错觉。错觉是什么？就是我信了就停了，我信了就可以了，所以我在过去传福音的时候，也有人跟我讲说：“牧师啊，你不要整天让我们长进长进，我就混到天国就行了，我只需要进到这个门槛，对吧？我的后脚跟将将天国一关的时候，正好我的后脚跟进来了，对吧？我不需要像你们那么长进，像你们那么努力，我只混进去就行了。”而这种的思想，在我们基督徒里边你发现是非常严重的。那很多人，我只要混一下就行。我说你这个真是奇怪，你怎么能保证你一定能混进去呢？对不对？我说我这么努力，我也不敢说我明天就一定站得住，是不是？因为每一天我们都要重新领受恩典，活在基督里，你就混一下子，你就一下子解决所有的问题了。那如果那样的话，那早期的基督徒就混一下就完了。如果混的话，福音传不到我们这一代。我们要混一下的话，你就知道下一代糟糕了，对吧？所以他没有看到圣经有启示我们说，有一天当耶稣再现的时候，我们必要像他。哇，这个是很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他出现的时候，我们见他面的时候，我们要像他。所以我们每天都得照照镜子，我到底像耶稣吗？你发现每天照镜子，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发现都很遗憾。为什么？这一天都有好多地方不像他，所以就印证了保罗说我们是胆战心惊的做成得救的功夫。但是你发现这种敬畏上帝的在我们这个时代缺失了，敬畏上帝的心中在我们这时代缺失了。这个缺失在哪儿呢？我从来不把这个原因和这个责任归结给 我们的弟兄姊妹，一定是我们牧师的层面出了问题，这是很符合圣经原则，对吧？一定是领袖层面出了问题。大家呢，弟兄姊妹呢，他需要看到一个实际，对吧？所以教会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边在解决问题，教会里不管出现什么问题，那我们都是领袖，要先认罪，我们肯定哪点没做好，对吧？所以人家拿去效法了，对吧？那我们一定是从这个上面找出原因，所以我们必须让弟兄姊妹看到他的生命的成长是一步一步的啊，从慕道啊，等到出信呢、啊，到一步步要长成基督的身量，那这一点如果一缺失的话，他在他追求的生命里面就麻烦了。那事实上呢，我就说，如果有机会去走出去去宣教，如果能传福音给别人，你发现在传福音的宣教这件事情上特别有意思，就是做的越多的人就越愿意去做，这个奇怪啊，做的越少的人，就不愿意做的人他就越难去做啊，这个宣教上瘾的，对吧？我曾经带过几个人宣教，我带过他一两次之后，剩下他说，牧师什么时候再去啊？就是开始是我动员他，后来他就要动员我，对吧？因为在这个过程里边，他看到了，他经历到了，哎，这确实人家信的比我们好，对吧？人家这个教会的气氛比我们好，人家对主的敬畏比我们好。那我不单单是他们，是我自己在这几年的宣教里边，我自己也觉得，哎，其实我啥也不是，哎呦，真是蒙了很多的祝福，看到神真是，我就说这个福音美到一定神的程度，美到就是说他可以从各个的层面能看到上帝的恩典。你发现这个人是这么信主的，那个人是那么信主，那个人那么坏神也救他，那个人那么好神也救他，哇，就像一个宝石一样，啊，他这个福音晶莹透亮的到一定地步，你不管从哪个角度都能看到他的美，而每一个得救信主人的生命啊，都能光照出这个美，知道吧？我讲特别有意思，有一次我们在这个在一个教会，对吧？一个教会，大家说，哎，坐下谈谈，大家你们都是怎么信主的？啊，有一个弟兄的信主，那他说我给你讲讲，我是被打信的。我说现在还有这种情况？他说对，他是说我太太先信主了，信主之后呢，他说他们总在我们家聚会，啊，总在我们家聚会。那他说我不信呢，我在我家聚会我就比较心烦，我就在外边溜着，溜。所以他们在屋里聚会，那我在外边溜着，他说就算我给你们放哨了。结果有一次呢，哎，真的就有人来抄他们家来了，对，来抄他家的时候把他也抓去了，啊，他说你们都是一伙的，啊，他就说不，我老婆信主，我不信的，对吧？他们在屋里聚会，我在外边，他说你在外面就是给他们放哨的，对吧？你们肯定是一伙的，他说我真的不信，后来就被人家绑在树上打，啊，你信不信，对吧？你真的信还是假信，对吧？他说就是在这种的行刑逼供下，就是我信，就这么信主了，啊，这是我见到比较罕见的一种信主的方式。他后来真的信了，他说这本来人信主没什么作恶的事儿，你看这些人这么逼迫他，那这背后一定什么有后边属灵的力量，哎，所以他是被打进天国的，是吧？这种你看上帝救一个人很奇妙，是吧？各种各样的不同的，那就让我们就看到什么呢？看到就是说，在这个我们不断宣教的过程里边，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帮助啊，让我们事实上看到福音很美。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信主领受福音都是从自己的，啊，神根据我们自己的生命的轨迹让我们认识他。但是你一宣教，一接触到，一传福音接触到更多人的时候，啊，你就发现哇，上帝的恩典真是无边，怜悯也是无边的。有些人你就觉得他这人就不应该信。我跟你讲，我们自己做牧师的牧养的时候，常常到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人的边界，就是我有的时候传福音传他，有的人我跟你传我九年了，你还不信，算了，主啊，别向他传，能不能换一个人？对吧？有的时候你在这人身上看不到盼望，哎，当你已经觉得要放弃的时候，哎，神突然让他信主了，对吧？而且有的时候信的比咱们还好，对吧？所以你就发现，你就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的爱是超越我们所思所想。那我就说，在平常的里面，怎么样让大家能够看到这种的宣教的祝福和一个 活一个宣教的生活，宣教的生活。所以我就给大家稍稍的分享我们在自己是怎么去帮助大家的，是吧？给就是也是做一个例子给大家做有一点思考哈，有一点思考，你们不一定。我这是我们星期天的大家所来做的事情，就星期天咱们来敬拜啊，放下一切的重担，我们来到主的殿里边说这一天咱们该怎么活，这一天该怎么活。所以我们这一天的内容大家都是针对这些的，什么读经啊、祷告啊、服事啊，对吧？所有的都在这一天。但是我们现在的中文学校呢，是我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把它挪到周六，是吧？那么现在我们一部分已经挪过去了，但是教会你知道，我们的教会的成长是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因为弟兄姊妹的领受不一样。所以我们想开始呢，中文学校是吸引人来到教会啊。那现在我们吸引的差不多了，我说不，教会星期天是敬拜的，对吧？所以我们再慢慢再把它移到周六，对吧？我们的周六呢，现在是吧平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对吧？平日的生活我们就是要到外地宣教的，在本地宣教的，在社区服事。所以我们现在的在教会里边，星期六这一天就是专门指定是我们要服侍我们在本地社区的这些人的啊，中国人也好啊，美国人也好，是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星期天我们是专门去爱神，啊，这是非常明确啊，安息日。那星期六这天呢，我们是专门去爱人，就刻意的去帮助我们这个城市里面的很多，比如说有餐馆的孩子啊，他们作业父母帮不了忙，那来我们教会，对吧？我们去把他接来，中午跟他们在一起吃饭。上午帮他补习作业，帮他学中文，啊，就我们不能自己的孩子整天学中文啊。我以前总跟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开玩笑，你们自己的孩子学中文的时候，你们就当中文老师；你们自己的孩子上大学了，你们中文老师也不干了。所以你做这点事情，在上帝的面前怎么样，全是为自己做，对吧？根本没有彰显出爱人，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现在要专门这一天，就是要白白的服侍别人。要不然你怎么能彰显出基督的爱？如果你带着条件带着代价去服侍的话，那你没办法彰显出他的爱。那么平时大家都是工作生活休息，在自己的职场，在自己的家庭里边，就把这个信仰活出来。所以有一些这样的规范和刻意的不断的去鼓励大家呢，我们发现哎，慢慢的周六来的人来服侍的弟兄怎么又多了。那在我们教会呢，我也有一点，就是我们特别强调，就是你一定要在恩典里边服侍。如果有一个人说，我这个教会我的服侍我受不了了，或者怎么样，我们立刻，那你就不要做了，那你休息，啊，你只要说我服侍累了，那你立刻就休息，对吧？我们保证任何一个人在服侍的时候，不会因服侍而产生自己的一个 frustration。因为你没有在恩典的服侍，你就意味着什么？你就意味着会把矛盾带到教会里边来，那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因为我们带着一个没有恩典的心来服侍的话，你马上就开始，你一定变成是彼此挑刺儿。我们常常的很多的时候，好多的教会变成同工会就变成吵架了，对吧？哎，你这做的不好，你这做的不好，对吧？我们的一个原则很简单，他做的不好你来做，你只要敢说他做的不好，那你来，对不对？谁提意见，那就证明你一定比他能干得好，那我们一定把这机会给你，对不对？要不然的话，他干的再糟糕，但是比我干得好，对。所以我在教会里面我是很轻松的，对吧？什么意思？你去干，因为你比我干得好，我可以替你祷告，我可以来帮助你，你让我怎么帮忙都可以。但是这事情是你从神那儿领受的。所以我们教会有个弟兄来分享，前一段时间他说我在这教会啊，已经负责饭食11年的时间。但是有一点我告诉大家，我干的实在是太开心了，我干实在太开心了。他说这个教会就是神呼召我就在教会干这件事情，把饭给你们做好。而且呢，不管你们怎么埋怨，我都非常的开心。所以我们也所有的人都说他负责的好，他负责的好。所以每一个人的教会呀，或者是在外边的服事，都必须要他这样，因为神呼召你干这件事情，你干得很高兴。你干得不高兴，这个问题就难过了。你干得不高兴，你会让所有的人都难过，对吧？这个是我们在咱们的文化里边要特别的。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喜欢什么，我们很自然去论断别人，你看你这做得不好，你应该调整一下，你应该怎么怎么样，然后你说你来做，那对不起我不做，我提意见可以，你这不让做事的人很痛苦吗？对不对？像我在教会里边从来不敢给师班提意见，对不对？他说不行你来，对不对？那我说我不行，你再糟糕都比我好，对不对？所以从一个角度上来讲，我们就必须就带着一个祝福的心，让神不断的兴起人，不断去帮助这样人。你发现一旦建立这样的一个团队之后，他的服事就真的给他带来祝福，对吧？真的给他带来祝福。所以很多的弟兄姊妹，哪怕是刚信主的不信主的，哎，都在我们教会来服事。我们星期天的时候一有点什么事情，你发现所有的人聚会一结束全都干自己的活，对吧？有的人弄垃圾，有的人各司其职，对吧？那大家都干自己的活，都活得很开心，对吧？所以这一点我就是在我们的教会里边要把它操练出来。每个人都知道，因为你是在服侍上帝，对吧？你不是在服侍牧师，你也不是说给牧师个面子。我们最早我开始在牧会的时候，你知道我们职堂的人都很惨，那职堂的时候我给你讲一个很有意思。我们教会在我职堂第七年的时候，我们教会的执事会开一个特别会议，这个会议谈什么呢？要要求所有教会的从老到小，今后呢一定要把 Peter 叫牧师了，因为我们的小孩也好，大人也好，他每次一见到嘿 Peter， 他就觉得，那么有几次外边来讲员说，是你们这教会对牧师有点太不尊重了，怎么所有的人就从小到大都叫 Peter？ 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就是因为我们在教会里的服事不是是为了一个名字，也不是为了一个职分，而是呢在这个服事里边每个人都做自己的事情，都有这样的一个负担来说。但是弟兄姊妹的成长他需要什么时间，需要时间。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种的宽宏的心来去帮助大家去成长，大家成长。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平日的生活，对吧？那从个人的祝福，我们就回到祝福来谈啊。这是我自己简单的总结一下。当然刚才我已经提到了这个眼界大，就是你越服侍神，你说这神真奇妙，我肯定改变不了这个人，我连自己都改变不了，对吧？我们越服侍你就发现你自己多么的有限，越服侍你就发现，嘿，上帝连我这样的人都怜悯，真是奇怪了。如果我要是做神的话，我都不会怜悯像我这样的人。你就发现神呢，你在这过程里边你越跟服侍神，你就觉得越奇妙，因为你没有任何的理由来交给神，你说神你看像我这样的人肯定是配去天国了。你就发现在整个我们的信仰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不配的人才能成为教会的人，对吧？你越觉得我不配做个基督徒，哎，那你可以了。你觉得我配做个基督徒，那对不起了，对吧？所有在圣经里边神所呼召的这些的职分也都是，你说这个教会我做执事还差不多，我做长老还差不多，别人都不够资格，那糟糕了，那你就不应该做。你一旦有这个想法的话，我就跟我们现在有另外有牧者有长老，我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原则，有一天说这个教会必须我配做牧师，我配做长老的时候，那你就该辞职，对，你就该辞职。如果大家看我们超过了看耶稣了的话，那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应该撤退了。为什么？因为大家已经觉得你比上帝重要了，那这恰恰不是你想干的事情。那教会的成员也是这样，每一个人觉得自己配得救的，那你趁早，你说你还不明白什么是信仰。那我们只有不配的人，天国只是什么？只是接纳不配进天国的人啊。这一个原则对我们来讲实在是太重要了，因为一个人一旦觉得自己是够资格的话，那就糟糕了，我们就服侍不了了，那就服侍不了了。那么从一个角度上来讲，那我们就可以经历到这个眼界啊，整个人越来越认识到别人是谁，越来越认识到自己是谁，越来越认识到神是谁。那主内的家人我提到，那另外一个就是祷告。那你发现在宣教的时候，你会看到上帝的国度之大啊。我跟你讲，在中国的教会，中国的很多的教会我们所接触的，他们绝大多数的教会 都为美国的教会祷告，非常奇妙的。这个让我实在是特别的感动。从这一点，我们在美国的教会呢，对中国的祷告不是特别多，特别我到了美国的，就是在这个我们所谓的就是真正美国人这个白人的教会里边，他们不会特别专门为中国人祷告。但是在中国的教会，70%-75%所接触的教会都为美国的教会祷告。那这一点上我实在是特别的感动。我们似乎什么都不如，都比他们物质啊各方面的自由度都很丰富，对吧？而他们特别切切为美国的教会祷告。哇，我也看到，这若不是上帝的灵来感动他们，谁会干这件事情？你条件比我好，你比我自由，我干嘛为你祷告？你为我祷告才对的。哎，但是恰恰相反，神给他很大的这个属灵的这种的祝福。那我们知道这是最重要的，祷告我们是给神的，而这是一个在神面前的很重要的服事。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极大极大的提醒啊，极大提醒。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进来，就是宣教一个教会的祝福。我们今天很多的教会啊，我在美国去过一些的教会，是吧？我发现呢，我们的整体的教会文化还是内向的，内向。包括我们自己的教会，我是不断的就要修正这个教会。啊，我是2006年到 Jackson 的时候就有一个负担，我们就是要成为一个宣教职堂的教会，那也就是从一开始这个教会没建立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的第一次，我们说我们这个教会的建立啊，就是要奉行使徒行传1:8，我们要确定自己的耶路撒冷、犹太地、撒玛利亚和地极。所以到底哪个地方是我们的耶路撒冷，就是我们所居住这个城市。那什么是这个犹太地，就我们这个州。那什么是撒玛利亚，就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美国。那么地极是哪里？所以我们当时确定一个是中亚，一个是中国，啊，就是我们这个教会我们的存在就是干这些事情。那怎么办呢？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钱预算，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那么这几个地方按照比例，多少的钱奉献进来，我们花是花在我们的犹太地，多少钱是花在撒玛利亚，多少钱是花在地极。那从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教会就是这么花钱的。所以当我们买堂，当我们做所有这些事情的时候，包括银行贷款所有的事情，我们即使有贷款，但是我们该给出去的钱还是要给出去，因为这个证明我们的存在的一个目的，对吧？存在的目的，这对后来解决教会的一些的所谓的冲突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教会大了之后呢，那我们知道青少年儿童的事工就需要钱了，那他们就说，哎呀，教会有钱去宣教，为什么不能有钱把我们的儿童事工多花点钱把这个搞好？我们说这是很好，你提的建议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呢，儿童事工非常重要，但是按照 priority 的话，我们呢是把宣教放在第一位了。所以在那个满足之后，我们可以去做儿童，那我们大家都努力多奉献一点就好。所以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把它给明确。对于一个教会来讲呢，那教会就要避免以自我为中心。即使这么多年了，我每年呢都有多余的奉献，那每次多余的奉献，我发现我如果不刻意的提醒，我们的长职最喜欢就是好了，这个钱就留在教会的 checking account 上就好，万一有什么咱们明年再花。那我曾经去一个教会，他的教会呢好像就有像你们这样的这个 building， 在旁边有个小 building 就这么大，但他教会攒了很多钱，差不多100多万。牧师说，哎呀，我们攒了这么多年就想把教会弄大一点。他说，但是呢我们攒钱的这个速度啊总没有贬值的速度快，所以总是呢按照我们所想建的那个堂啊总是不够，所以我们30多年就一直没建，就一直留着这钱，对吧？他说，你们教会是怎么弄的？我说，我们教会我们有个原则，就是每年到年底都让教会清零。什么意思？弄光它，把钱把它花光，对吧？我就说，万一主来的时候怎么办呢？你还攒一堆钱没传福音，这将来很难交差的。我说，反正如果我在这做牧师的时候，咱们上一年预算了24万，对吧？我们就把24万全花光，对吧？这个就是我们的责任。 因为教会一有钱了就难办了，这教会最害怕就是有钱，对吧？你教会在那放100万，这100万怎么分呢？对不对？然后弟兄们说，教会那么有钱，我干嘛要捐钱？是不是？我们就教会那么有钱，有钱就不知道该怎么花了。因为我知道一个比较大的教会，他们教会很有钱，宣教有好几百万的钱，啊，所以呢，有一次他们就跟我就谈，他说：“哎呀，我们真想支持宣教，但是呢，你知道，我们也有钱宣教，但是问题，我们不能碰的钱，为什么不能碰呢？因为这个钱呢，谁碰别人都有意见，对吧？那最后教会就是这样。好了，咱们把钱往那儿一存，大家心里边都有个定心丸，反正有一天教会糟糕的时候，咱们还有一笔钱。”所以我这是内向型的教会很可怕，这个说明教会里边你天天传福音，你没有福音，为什么呢？因为你还是忧愁嘛为主体，对吧？神说你不要忧愁，那不行，我们忧愁，万一教会有一天黄了呢，对吧？万一有一天这个出状况了，万一有一天弟兄姊妹都失业了呢，那怎么办呢？对吧？我们还有钱，这样可以保持教会长远，这个非常符合人的道理的，对吧？就像咱们中国人如果说没钱的话，大概还有几十万，对吧？所以每个的弟兄姊妹都有这个担忧，那实际上这种担忧是不符合圣经的原则。那我们可以有一点钱留着，有这么一两个月两三个月的紧急的情况，那如果教会都已经到一定地步，弟兄姊妹都失业了，都什么担心到那个地步了的话，那我们教会该关就关呗，对不对？教会没有了不一定福音没有了，你要知道我们早期罗马当时保罗所执的那些教堂今天存在吗？不存在。但是福音存在吗？福音继续啊。所以教会呢是有什么有生有衰败的时候的，但是主的道是没有的，对吧？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我就说在这些方面一定是要从好好的去思考。那教会的祝福就是什么？第一，这个传福音和给予在宣教上的投入，它能够带来教会的合一，能叫来教会的合一。什么意思？就是这份的荣耀是属于整个教会的，其他的方面我们做哪些的东西都说，哎，这是那某个人做的，但这个是都是以什么咱们教会做的，这是我们教会所参与的施工，这个施工做的怎么样，那所以你知道的，我们是虽然很小，但是我们在中国的教会里边是很有名气的，他们都知道有密西西比，很多人不知道密西西比是哪，密西比河，对吧？但他知道密西西比有间华人教会比较在乎我们中国的教会，对吧？他们没有什么钱，但是愿意给钱给人，对吧？所以我就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我们的长师他也很高兴了。他说：“哎，我们以前待过那么多教会，没有一个教会像咱们这样，对吧？”所以他给的很高兴。他说：“我们在一起讨论的时候，很少讨论咱们怎么攒点钱，有哪些忧愁的事儿。我们就是给钱的时候是很快乐的，对吧？因为你给完钱之后。”然后别人说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们所给的钱，我们传道人今天得到支持了。今天我们向多少人传了福音，这多好啊！我们自己没本事传那么多的福音，对吧？但是我们可以跟他们同享他们劳动的成果。那尾声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在传福音的面临着很大的一个挑战啊，很大的挑战。那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来教会都是带着消费的心情的。对吧？所以你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接触一些从其他城市搬来的，他带我们教会考察一下啊，你们的老人服侍的怎么样了？啊，你们的儿童服有什么项目呢？啊，最后还告诉我们，综合的考虑了一下，我们决定还是去美国教会了，那里对我们的孩子比较好，老人也照顾得不错，对吧？也避免在中国人中间怎么一些闲言碎语。我说哇，你真是智慧的选择。但是我说我们的教会有一个特点，我们是期待着神所来服侍教会的人，对吧？你愿意去享受教会没问题，对吧？今天你发现你想享受教会，太多的教会给你很好的享受了，对吧？很多的教会一去了喝杯 Starbucks， 对吧？这是早上，对吧？然后你可听到非常美的音乐，然后也听到非常好的讲道，对吧？然后大家一起吃一顿非常好的午餐，然后各自回家，啊，这是一种有些人要过的信仰生活，但是我们知道，这不是我们要过的信仰生活， 但我们要过的思想生活就是委身。所以呢，在我们的教会里边，我们就特别强调委身的。啊，这个委身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加入教会的时候，之前我要跟你上两个月的课。啊，我们教会是干嘛的？我们教会跟别的教会有什么区别？你来了教会，我们对你有哪些的期待？对吧？你这个我们教会的治理方式跟别的教会有哪些不同？啊，你都想好了，计算好代价，你再加入。然后你加入之后，我们发现，哎，有些人加入的时候声音挺响亮，然后半年了、一年了，找不到这人了，是吧？那我们还要正式的在全教会的教会成员大会的时候，我们要正式把你开除，啊，我要跟你谈，啊，我们的长老要谈，执事要谈，大家经过了这几轮谈完之后，我们要在众弟兄姊妹面前，要把你正式要开除，为什么呢？因为你在神的面前应许了你要做这些事情，但是你没有去在神的面前誓言了，也在弟兄姊妹面前誓言了，所以我们说我们正式的把你赶出这个教会了。我们求神在你下一次去哪个教会的时候，恩典再临到你了。那所以我们每年开门会议的时候，我们有一项叫除名，是吧？所以好多的弟兄姊妹来了，他说我们好不容易传几个福音，到最后又被你们给除名了。但我们说不，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对，我们宁愿有像样的基督徒，也不愿意一群不像样的基督徒，因为这是神的教会，耶和华要塑造的是一个军队，它不是一个疗养院，对吧？那这个观念是很多牧师是非常反对我的，你这不行，我们现在是拼命的把人弄到教会都弄不来，你在这开除了，是吧？对，我说这个不是我想把它开除，是圣经有这个原则，我呢只是为上帝来服侍的，得听他的，听我的没用，我把你们全整在这个教会里边来了，我说要听我的，把大家给全忽悠到教会里边来，这很容易嘛，中国人就喜欢这点东西，对不对？大富大贵，儿女什么都是健康，都长寿，都顺利，这你天天这么讲大家都高兴，对不对？但你知道这不是福音的，这是蒙他们的，对不对？这就为什么说佛教的寺院香火不断呢？就是蒙你们，你只要来有求必应，有求必应，上帝祝福你，你只要会讲这几句话就行了，他想要什么你就说神就会给你什么，那你教会一定行吗？对吧？但是问题是这不是圣经的教会，对吧？所以我们必须去从这个角度来思想，就帮助委身从教会这讲，因为在宣教的时候，你发现你所见到的和你自己要做的就是委身的榜样，那你能够带出一种委身。还有教会的成长，刚才我特别这个教会的成长实际上是缓慢的，对，所以你千万不要指望某一个人一来教会哇就一下子人数就增多了，啊，人的成长是缓慢的。你看着咱们自己，我今年是2018年了，信主快16年了，我觉得实在是太不满意，对吧？太不满意。就你发现人的成长，人的全然改变，真的是非常的困难。真的，一刻都离不了圣灵，一靠自己马上就跌倒，马上跌倒。教会要注重这种的质量。那有一点呢，其实时候在这个罗马书的第15章，特别谈到说，有盼望的神，要把什么？把这个喜乐和平安要浇灌给你啊！所以在读这段的经文的时候，在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发现非常有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点，就是喜乐和平安呢，这个东西咱们自己生不出来。但我们可能有高兴，对吧？可能有一丝的一个安全感，但是那个属天的喜乐和平安是谁呢？是神呢？要倒到我们这个瓦器里边的，然后神给了我们多到一定程度呢，就流出去了。所以这段经文就讲到说，这个盼望之神就给了我们盼望，我们借着信呢，神就把喜乐平安就加给我们，然后就从我们这里边流出去了。所以喜乐和平安你不是装的，你装不出来，因为你没有。你说我自己我得弄一个快乐的，好吗？你刚弄一个快乐的模样出来，一会儿就没了。所以呢，这个世界也不断是通过各种渠道给我们短暂的所谓的喜乐、所谓的平安，但是事实上都是什么呀？都留不住的，留不住的。但是 圣经告诉我们，他要把这个喜乐的平安要浇灌给他的儿女，浇灌给他的教会。所以我明白这一点就好了，我们不需要去制造喜乐和平安。所以很多教会，很多弟兄姊妹在想一些我们搞点什么样的手段呢，能把这个气氛搞出来，对吧？这个没有用的，这个喜乐和平安是来自于神，是圣灵把它浇灌下来，对吧？是借着神的道，借着这个过程，嘿，圣灵就把这个喜乐平安给我们，然后我们就活出来，对吧？所以这个不需要装的，也不需要刻意是怎么修炼呢，怎么修行呢，才能得到的，得不到，这个必须是神要浇灌给我们。我们一旦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就按照神的原则去生活去活，喜乐和平安就能够带出来，那就出来了，对吧？你不是在追求这东西，你越追求你越得不到，而你行在神的道理去活，在按照神的旨意去生活的时候，哎，这个东西就慢慢就进了。而且这种喜乐和平安是不受环境所影响。我们在世界上这种，你怎么能知道你有真喜乐和假喜乐，真平安假平安？你只要你的东西被这个世界的环境所影响，你就知道这不是出自于神。我说我很高兴，哎，对不起，一会儿车坏了，我高兴就没有了，那你就知道这不是来自于神的喜乐和平安，对吧？我们人间这点喜乐和平安是受环境所影响，而神所赐的是超越的。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很美好的例子，我们看到保罗跟希拉他们被传福音的时候被抓被打，在监狱里边晚上他们就高兴得不得了，他们祷告的时候就喜乐充满了，所以他们就大声赞美主，对吧？被打的那个惨样，但是他们特别高兴，对吧？这个种东西不是什么出自于人的肉体和环境，是神给了他们，给了他们。那我们知道这一点的时候，说教会就必须被这些东西所充满。当你有喜乐和平安的时候，当你有神的这个盼望的时候，做一些事情，对吧？所以呢，在我们一开始在建立这个教会之初呢，我们说我们就要成为一个给予和职堂的教会。那什么时候职堂啊？那当时我们说我们自己还不是教会，我们怎么职堂？那我们说那也没关系，我们派人出去帮助其他还没有牧师的教会。所以我们从那个教会刚开始建立不到一个月，我们就开始怎么样，哎，你不是能带主日学吗？去到那个城市去帮他们带主日学，对吧？你不是能讲道吗？到那个城市去讲道。所以我们就从开始的最开始的时候就开始做这件事情，对吧？所以后来说所谓的起来都是比较自然就形成啊。所以基本上到现在为止，我们现在在帮助4个教会，对吧？就是我们的人，我们人数其实不多的，那么有执事，有长老啊，有神，每周他们都要去出去服侍，对吧？每一周的时候这边的教会有人讲道，那起码有2-3个人在其他的教会来讲道的服侍。那这样就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去帮助啊，那就成为一种的很大的祝福。我们就觉得，哎，我这是神给我们的，我们现在有这个能力去帮助你，那我们就去帮助，有能力去给予就给予。所以呢，我就说我们不要总是想，哎呀，我们还没到时候，我们还是幼小的，等咱们自己搞好了然后再去帮助别人。我跟你讲，我们永远都搞不好，承认不承认？教会永远都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但是呢，有一点，教会永远都不像我们想象那么糟糕，对吧？有的时候我们做领袖特别担心，今年奉献又不够了，今年这什么够了，怎么这样？哎，你不用担心，神会解决那个问题。我们主要思考就是我的服事怎么样，啊，我的服事怎么样？啊，这个非常的奇妙，神真是一个又真又信实的神。那我在服事的前3-4年都是我们那时候一个小教会，几个人慢慢成长，每年的，哎，都超出这个大家的奉献，都超出我们实际的这个花费。哎，但有一年，到了最后的一个星期了，哎，我发现我们的离我们的奉献目标还差将近8000块钱，我说，哎呦，完了，这个是到年底了，对不对？最后一个星期已经过去了，我们还差8000块钱，好像，我就觉得上帝今年好像不太好，对吧？没有结束的，很漂亮。哎，我正在这正在想呢，那在那，还心里边有一点，又是谁不忠心了？正在想这些事情， 哎，我们的那时候在美国教会，美国教会的人打电话过来，说你这边有你一封信，对，哎，我就去了，我去了到那儿一打开，啊，写信的人也不认识，一打开有一张12000块钱的一张支票，那张支票呢还不是我们城市来的，在另外的密西比另外一个小城市，那个人就说，我是一位基督徒，然后我在中国的上海啊做生意，在那待了几年，对吧？但我虽然是个基督徒，但我上海的时候我没去教会，对吧？我也没有在那边给予奉献，所以呢，他说我听说，在我们这个州，你们教会在给中国人传福音，所以他说呢，那这12000块钱就作为我的一点奉献，来帮助，来参与到神的事工里边，啊，很奇妙，你看，最后一天。我们从来都不认，到现在我都不认识这个人，对吧？哎，他就莫名其妙的那一天那一刻送了一张支票。那这些我就说，这是只是其中的一次啊。今年我们又是这样，今年到最后一周又是，我们说还差了最后的一个星期天，我们还差$30,000。那我们一个小教会大概每个星期大概都是4-5000块钱呢，这样最后还差30,000，那肯定是。又不行了，他过去说怎么搞的？这个教会每年还都需要牧师特别要讲一讲大家有奉献的事儿嘛，啊，很难过，啊，结果到最后的一个星期天结束之后，我们另外一个姊妹打电话过来，她说牧师啊，这个不真的不需要担心这个钱了，我收到我们以前的一个会友，他寄了一张支票，他跟他爸爸两个人分头寄了一张支票，是吧？一张是10,000，一张是5,000。他说今年我们又超出15,000块钱，所以我就说在这个过程里边，我只是想跟大家讲，就是我们的专注点就是做我们该做的事儿，其他的事情是要上帝来解决其他的事情，那么到最后就是我们说教会的再生就是要刻意的去培养教会的领袖接班人。我们知道你们的教会也好，还有很多的其他的教会都是我们是请人来牧会，当然我不完全反对这种，但我觉得作为一个教会呢，我们要培养梯队，啊，培养梯队。我们在教会里边有一个规矩，就是这个事工一旦你接了，你就不需要再让我们去找人再接这个事工了。什么意思？你一边干，你一边带一个人出来，那有一天你不干了，那个人就很自然就接上。那我自己从自己开始做起。对吧？我自己从开始教会的时候，我就琢磨谁要接我呢？谁要接我呢？对吧？所以我也培养了4-5个传道人，对吧？那么现在在我教会做这个牧师的，就是在这边信主，去读了神学院，回来做了2年的实习，后来做副牧师，所以大家都知道他是自己培养出来的人，对吧？所以这样的话，我现在已经给他任务了，你赶紧再培养下一个，对吧？所以今天我就特别在教会里边的 budget 给他一笔钱。你找个人来培养，对，你的任务不单在这边牧会，你一定把培养出一个人来，你有一个3长2短，那这个人能够接替你所有的工作。所以我就说，我们的每一个人的职分就是把自己的工作做没有，就是有一天我不在了，这教会比我在的时候更好，成功了，你不在了，事工完了，就算你没干好这事儿。那我事实上参加几个的机构的服事，我发现我们华人的机构和教会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一不干了就没接班人了，对吧？都是到最后的一刻要一直坚持干到死，但是培养接班人对不起没那心情，对吧？所以我就是很有好几个我非常敬佩的这属灵的长者，但是说如果谈到缺点的话，我觉得这可能是他们生命里面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他什么都行，什么都会，但是后继无人。这个沈保罗牧师在他最后晚年的时候，90多岁的时候，他突然有个反省，他说我什么都不干了，我也不出去讲道了，我就求神给我10个20个牧师，我培养他们将来能像我一样。那这事实上来讲，作为我们基督徒啊，实际上我们要思考，实际上这个事情啊，不单是教会里，在家里就是这样。我们培养我们自己的孩子，就是我们最直接的门徒。对，我们父母信主，我怎么让你信主，活在主的恩典里边？ 那在教会里边是，我是做长长老，我就培养长老；我是做执事，我就培养执事。那我要求神给我这样的一个人，将来把他培养的比我还厉害。那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一个职分，牧师就要培养牧师。那这样的话，神的教会才不断的兴旺起来。所以他们讲的说，你们这小教会怎么支堂？我说我们有人呢，对，我们没钱，但是我们有人，你们愿不愿意出钱？我们出人。所以我就是到那个有几百万那个存款的教会，我说，哎，你们能不能咱们能合作一下吗？我能培养人，我没有那么多的财力，啊，你们有财力，我们出人，啊，可以支堂，啊，可以支堂。所以这。那这个是我参加一个我们主要的一个服事了，是吧？这是在中国，我是从2011年底开始的，开始共一起，实际上我们三个人在中国，从这五六年吧，神是真是看到神的一个大的神迹，就做了一个很奇妙的工作，是吧？我们从那个时候开始做到目前，我们在中国有200个城市，这是确定的有这个教会和参与的。培养本地的同工是什么？主要是我们在做这个一个职堂学院，那就是培养老师。我们一个现在有20几个人是可以作为替代我们的老师。第三，那么。这个福音 DNA 呢，是一个2天的一个帮助教会，就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过去这几年是做了56个，只是我们直接做了56个，那后边他们区域里边又做了更多。那目前的孵化器有17个班机，14个进行，8个在2017年开始，就是在整个的培养这个职堂人，那里边有600多个毕业生。300多个是正在，这是2年的一个孵化器的课程，对，所以这是去年在香港开了一个会议。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稍稍了解一下，就是在 YouTube 上有这个有一个我们机构的一个有一些的视频啊，叫中国伙伴 China Partnership 啊，那就是美国的这个机构，听说是一些的教会，主要是支持我们在中国的服事。那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美国的 umbrella 下边，来做这些的工作，来做一些工作。这就是这么多年我们所走过的地方，这些都是亲自去过培训，所以你看，这都是主内的家人。我到这些城市里边，只要打个电话，哇，吃住都解决，对吧？所以这是有这个百倍，我说这都有千倍了，对吧？这个就是。整个的网络的一些的教会，这个大的这个就是在当地我们培训的人数，是吧？大和小的这样一些，所以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是吧？那我实际上在这个这几年呢也很奇妙。其实我当时信主的时候的动机是有一些问题的，包括职堂啊。我说我现在，因为我们中国人都受着佛家和道家的影响，所以很多人说为什么最后我也去了密西比这样一个小城市，说哎，我要远离世界。对吧？到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过一个田园的生活，那神给我几头羊，我就好好照顾这几只羊就算了，对吧？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这些。后来呢，我是在这个参加这个我们是在浸信会参加浸信会的年会的时候，我就说，哎呦，这群牧师在一起坐着就吃顿饭，然后大家听一听别的牧师讲道，然后就散架了，各奔各送东西了。我说我们得做点事情，我现在大陆的移民铺天盖地的来了，我们作为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机构，你们是不是得考虑多建点教会啊？所以呢，最后他大会要结束了，我就有感而发了。哎，这些牧师瞅了一瞅，小伙子，你说的对，这件事情就你来负责了。天就把这帽子扣给我了。他说：“哎，你们不在职堂吗？那你就来负责职堂。”所以后来我就这么就在每家联会，那我就想，嘿，反正我能做多少做多少，就主要到各个的浸信会的教会去推动，说，哎，咱们得建教会啊，到那些粤语和这个英文为主的教会，说，哎，咱们得建点大陆人的教会啊，对吧？ 你们不知道怎么建，我可以来分享点我们怎么建的，我们的这个背景啊，我们的这个这个文化啊，这些东西怎么样能够有一些沟通啊。其实我们虽然大家都是华人，但是事实上在香港长大，在中国大陆长大，在台湾长大，我们的区别太大了。我跟你讲，有的时候区别超过你跟美国人之间的区别，对吧？这文化，因为我们当时我的几个同工，一个大陆，一个香港，一个台湾，那再加我，所以我们是真正的早就统一了，在教会里面。我说我们家是一个很好的合一的见证，对吧？一个是我太太是俄国人，我是中国人，我们的孩子美国人，所以说咱们家是就没有超级大国，在基督里合一。那教会也是这样，很多教会说台湾的、香港的、大陆的弄不到一起去。那我说我们要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其实我们这个后来的教会是在当地曾经有两个小查经班，他们以前是分裂，因为各种情况，所以我们后来去了之后合在一起。这是一个，我们有一个牧者说，说是我在北美，你们是我听到的，那第一家是自己的教会分裂之后又合在一起，啊，所以我们也算是神给我们一点见证。所以另外那几个都是在我们做这个职堂啊，那什么，他们就拿我们当例子了，啊，过来把我们讲一讲。后来就说，哎，你要在这里也要参与，所以我就这么。无形当中就被扣了好几顶的帽子，啊，所以你们千万不要觉着那有什么，就是找你干活的，对吧？而且是免费干活，对吧？而且还得是尽量随叫随到。那一般情况下，他们都能给我出一张机票钱，对吧？所以这我是愿意服侍的，对吧？太城市联盟呢，这是一个专门是针对亚洲和太平洋国家的职堂的。那这个也是因为他们看到我们在中国做的很好。就几年时间做了那么多的职堂，培训那么多人，所以他们主要是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一带的，这个专门有一个推动职堂的，所以他们说：“哎，你得来，作为我们董事会的成员，来帮助其他的国家出谋划策，主要讲一讲你们在中国是怎么这么短的时间内，让这个职堂把大家能够合一推动起来。”所以你来帮助我们到印度啊，现在开始在印度、越南呢，马来西亚、新加坡都有一些的服事，所以我每年也是参与一些，台湾也有，对吧？台湾也有，所以我这几年也去了台湾好几次，对吧？也主要是推动职堂，对吧？因为我觉得教会必须要职堂，所以你们三十多年了，我觉得应该起码得把过去三十年没职的堂，最近未来几年要把它职起来，对吧？因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每个牧师长老的性格不一样，所以我们每个教会都有自己的 character， 你都有 personality 的，这个 personality 并每个人都适合，对吧？而且呢，你教会呢时间久了，神就兴起人成熟，对吧？当然兴起人成熟，他成熟做牧师的时候，你不让他做牧师，那他就跟牧师斗了，对不对？对吧？他应该到长老了，他觉得你不让他做长老，那他就是给你提意见。那你说我只要人才一出来，我们立刻怎么样，就给他开拓空间，对吧？因为我们不要专看教会里边的人，外边没信主的太多了，对吧？你就说你在休斯顿再开200间教会的话，也不多，对吧？所以我就说，因为每一个职堂都是教会带人信主和教会信徒成熟最快的方式。他只要一出去自己过日子了，怎么办？那马上就得成熟，对吧？不成熟也得成熟，对吧？那教会人少就得传福音，对吧？所以就拼命的他要起来。就我们现在有不到150人，我就说你们，我已经给他们讲好了，我们在3-5年之内，这个教会一定要一分为三。你们想好，不管怎么样，你在这3年都培养出人，只要人一出来了，你们大概就要出去，对吧？因为总有人因为距离呀，由于某种因素啊，他不愿意来教会，那我们就得去道成肉身，去到他目前所在的这个属灵程度和情况下来服侍他。你不能说我就在这儿，你爱来不来，那你的教会就不成长，很简单，对。所以服侍罪人有很重要，你必须道成肉身，他就这水平，他就这程度，你必须是去服侍他现在的水平，现在的程度。所以你埋怨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只能是说，到底多大的代价我们能付，多大的委屈我们能吃。 是在这种的。所以现在呢，我就鼓励大家有一些机遇，自己的可能是自己在做了，可能也没有特别刻意的去想把它怎么做出来啊。一个就是说，现在交通工具非常发达了，你们也想去到中国宣教啊，只要上飞机睡一觉就到了，所以休斯顿是很好的，对吧？你晚上坐飞机，第二天早上到中国了，对吧？你就很快，那交通工具很发达。另外也是通讯工具很发达，你现在电话连接全世界，对吧？各种啊，手机啊 ，email 所有的东西，社交网络很发达，每个人都有一个圈子，对吧？就是我们说神让我们待人与神和好，你的圈子是现成的，你的慕道对象都有的，啊，现成的，那这是一个基于回应的啊，这个是我，啊，我今天晚上或明天我会谈到。我呢，由于我女儿突然的脑部得了脑癌，对吧？所以我在宣教的时候，就是7月底就从国内赶回来，那就一直就没有回去，因为他们还在正式治疗，还在医院里边。其实从8月份一直到目前，已经有将近6个月的时间。还6个月的时间，那我是。他除了在教会自己讲道，我在想，就是还得做点什么事情，对吧？哎，然后一直呢，国内有一些人呢，他就一直是有一说，哎，我牧师，我喜欢听你的道，你能不能把你的道每次讲的时候录一下，然后给我们？我说我自己最不喜欢自己听讲道，听我自己的讲道，对吧？因为我一放自己的讲道就觉得特别难受。但我说呢，你如果要听的话，你得稍稍编辑一下。因为我有的时候讲到是骂共产党，对吧？在国内呢，这个是属于这个反动言论，对吧？其实我也不是骂他共产党，就是指出他确实在这一些事实而已，对吧？那么后来就有一个小姊妹，她就说我来做这事儿，所以我就每次讲到时候录个音，她就把它拿去编辑一下。所以现在我们就在国内搞了一个，在网络上开始在喜马拉雅，后来国内又给删掉下架，后来现在是找了一个收费的，是吧？你从微信里面一点，它就跳到那边去，所以它在外面搜索不到，是吧？那么就做了这种，把我过去的讲道总结一下。然后有另外一个弟兄，他很厉害，他公司很大，啊，他的下边有好几万的销售员，啊，所以他说他自己和太太信主了，我们关系都不错。他说：“哎呀，我这个没有办法，我想带我这个人，这些人都信主。”这样我们现在的各个地方也很难帮他找教会，那咱们先在网上先让大家从听到从读经开始。所以呢，过去这8个月啊，我们就搞了一个微信群叫彼岸，这里边呢有420个是什么呢？是他团队的头，他们每个人下边还有420个小的自己的群，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基本上是每一周跟咱们一样啊，他们每一周一到星期六晚上了，他们去听一场道，然后呢，每一天都有读经的计划，然后有读经的分享。我呢，就是每读一卷书的时候，我要把写几个整个的这个导读介绍。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做这个事情，那就是把这种形式呢给他们。这所有的资料，你任何人，你不是牧师也可以，你自己可以开一个。自己的圈子里边，对吧？像我爸我妈现在也我也鼓励他们也开自己一个圈子，对吧？他们整天听我的讲道，听完了我他自己弄一个圈，亲戚朋友我先弄到一起啊，他就手指头一碰唰就发送到他的那个圈子里边。他这里边有几十个亲戚朋友啊，以前同事啊，他们也是读经这个听讲道。我爸现在都不管我叫儿子刘牧师，他在群里面刘牧师很有意思。所以我说把他这个扶植过来，总之我们要，当然这不是一个正规的教会的，但是目前的他能够得到一些教会的 flavor， 对吧？能够让他在各方面能够有一些帮助。所以我说呢，其实呢这件事情每个人都可以做，但你们可以把你们的教会的东西整理整理，对吧？每一个朋友都有自己的圈子里，你就一下子覆盖了很多。那有的人呢就听了，有的人听完之后就有感动了，有的人他这里边故事很多了，知道他们在这个过程里边听了读了什么的，他有一些问题，对吧？慢慢的，他你要知道一个人呢，他不信没问题，最害怕他冷漠， 就是他不信也不跟你争，那你就知道这人没救了。哎，他不信，他天天跟你觉得，我觉得你这不对，你这讲的不对，你这个圣经这个不正确，你就知道感谢主，你就一直带着他。争得越厉害的将来都会做牧师的对，神常常用最反对他的，那到最后都被神所征服来使用。所以我说基因的可以来这个。还有呢，我就是从目前来讲，作为基督徒啊，特别我们在大城市生活的，神这几年感动我，主要也做这个城市。其实我们在中国都做的，首先是北上广深，然后是二线的省会城市，这是我们的一个策略啊。那我们要找到一个影响力的节点，对吧？全世界最厉害的这个十大城市在这儿，对吧？那么从美国的休斯顿，好像在美国大概排第三、第四的位置，对吧？从这个 population 和整个的影响力第四，对吧？那我就说，实际上你们有很多的优势，对吧？很多优势啊，就是说你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人啊。现在都是以这个交通的中心为节点，啊，所以很多人，比如说很多我的朋友来美国。他来我那儿就比较困难了，他们什么达拉斯、纽约、洛杉矶，他们经常去，对吧？但是我就说，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你们有神给的一个天然的这样的一个机遇，啊，可以借着自己所听到、所看到的，把这种的见识可以传递出去。不一定一定一开始的时候就讲福音的，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看你这人怎么样，对吧？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待一段时间的时候，大家都不会再听你什么，主要看你这人怎么样。你这人一有 credibility， 剩下的都是自然的发生，对吧？都是自然。我有好多的朋友都是以前一起做生意，一起做过事情。他们，我一开始的时候，哎，我传福音给他，他们说，哎，我太忙，没空，对吧？他们不断的，基本上都会挑战你，你真的信呢？他说你真的信了吗？我说是开玩笑的，钱都不赚了，肯定是真信了，对不对？对，所以他们一直就纳闷儿。那等我信主，大概在2010年，我后来回中国的时候，第一次回去的时候，他们就找我。他说你得，咱们得聚在一起，咱得谈谈这个事情。他说过去呢，咱们一直赚钱，觉着只要是赚钱，这人生就有意义了。他说现在我们转了一圈，觉着你这个活得比我们有意思。说这个你得回来，咱们得整整清楚，对吧？所以后来传福音都不是我去了。我开始的时候，我刚信主，2002年信主，我热情大涨，每个人都传，人家都不理我，那时候就是脑子有问题，对吧？大家都忙事业，你怎么去搞这个？所以他们当时对我说，第一句话说，哎，你在美国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对吧？大家都觉得是这一点，所以我就说是个过程。这过程你要留出这个时机，一直保持这个联络，而且呢你要让你成为他们最可信最可靠的朋友，对吧？我有很多这样的朋友，对吧？我以前我们信主之后很多的关系都断了，对吧？因为觉得你跟你在一起也赚不了钱，又没有什么关系，没啥意思，对吧？但现在呢很多关系又恢复了，因为他们钱也赚了，什么也赚了，发现自己老婆不能相信，孩子也不能相信，朋友不能相信，得找一个相信的人呢，对不对？所以找这个不错，这跟咱们没有利益关系，对吧？所以我无形当中成了很多人的朋友。有什么问题了？生意上有什么问题了？什么？他找我，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啊，一起来分析分析呀、啊。反正这个很多人也因为这个慢慢信主了，对吧？很多人有影响力，我有个朋友挺有影响力，他自己有自己的企业。每次我回国，他说你一定要安排一两天的时间到我公司里来，是吧？所有的人都不上班，大家都到会议室。所以都很多的时候，我就说水到渠成。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好好活，机会到了的时候，神就给你开拓。那我现在最担忧的就是，神一下给了很多的机会，但是我没有那个能力的。我发现我完力。去应付所有的这，但是我真是求主能够兴起更多比我们更强的人，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挑战吧，对吧？基本上这是我跟大家一点的分享。所以我说最重要的，你要知道这个祝福啊，是一个身份的确认。我是神的孩子，对吧？我不需要去装，我不需要去用哪种的形式或行为来表现我是神的孩子， 因为你在这个过程里边，你就知道很多事情神与你同行的，那这种同行非常的真实，真实到一定地步，你知道没有人能够去能够体会，也没有办法去用言语来表达。对吧？我记住有一次讲到，可能张牧师听到了，我在国内呢有一次马上要回，大概三年前吧，两年前，有一次我马上要回来，所有的工作都做完了，我在北京那天晚上在住在一个牧师的家里边，那我是第二天下午的飞机，可我早上4点多钟起来一上厕所，一下子就不行了，突然就痛得不行，连话都说不出来，所以我就好不容易挪腾到我那屋，那我的隔壁他那个屋子很小，就是从这儿到钢琴那么远，那是隔壁那个弟兄睡在那里，所以我就痛得只能哼，他呢也听到了，他以为我在那儿祷告呢，所以他也没打扰我，所以我就在那儿剧痛啊，痛得不行了，后来他突然过来敲我门的，我就好不容易说出一句话，我说急诊急救，所以他打150啊，结果在北京啊，什么我们那个中国红还不错，给我们买保险了，当时去什么国际医院的什么急诊的，最后到北京协和的门诊部，所有的都看了，就是疼痛无比啊，你知道吗？只有一个姿势可以，只能跪在那儿，就是剧痛，啊，也不知道什么，我的腹部已经像石头一样啊那种。那我就想，这回完了。对吧？早晨的时候去医院的时候，在北京啊，冬天呢特别的冷啊，急救车的人，中国司机才不管你急救不急救呢，在北京的就开不动，在北京的大街上，你知道吧？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完了，这回死在中国了，对吧？当时想应该也基本上也都安排好了，每次去中国之前都跟老婆讲好了，万一不回来啊。家里就这点事情也就独自担当了，哎，我那次就觉得不行了，肯定我自己的感受觉得完了，哎，但是我在救护车上我自己有这样很感受，觉得不行了，哎，神就说家还是召回的，哎，很奇妙，突然有这样一个感动，我说家还召回，可能这是我自己有幻觉，你知道，那就一直在协和医院门诊，就到了2点，直哎拍，反正是各种各样的查呀，什么做实验，到最后2点多也没搞出任何的名堂来，谁也没办法确诊到底怎么回事。2点多1点的时候，我突然不痛了，哎，怎么突然就不痛了？所以我就想起这句话，神说可以回家了，那我说不痛了，我要离开医院，走。所以我那个同工跟我在一起说，哎，真的行吗？我说不痛了，赶紧走。我就说5点多的飞机应该能赶上，所以赶紧打出租车回到他那家里，坐了出租车到楼下，一下出租车又完了，哇，又开始痛了。怎么办？回医院还是回家？我说上楼收拾东西吧，既然神说能走，我说就走。那就打上东西，大轮椅，我在北京到机场，对吧？人一看你这个惨样，我是坐轮椅去的，人说你这个能走吗？万一不行怎么办呢？我说没问题，可以走。其实我心里边只有一点，谁说能走我就得走，我要死还是死在回来看一下老婆孩子比较好一点。哎，最后我是最后一个轮椅给我送上去了。到那儿去的时候，我就跟这个空乘说：“我说我有一个要求，我呢不能坐着，也不能站着，我只能跪着，对吧？所以飞机起飞这些东西，我只有一个姿势，跪在那儿，它就减轻一点。所以我就跪了一路，跪回来。我在飞机上，在北京一个家庭教会很长辈的一个老传道人，他自己本身就医生。我在飞机临起飞之前，他还给我打电话，他说：‘齐峰啊。’”你这种情况我们做医生的都不会让你走的，他说你万一肠穿孔或者怎么样的话你就交代了，但是呢我后来我也比较平安，为什么？他说我想你做这个决定啊应该还是有神的安慰了，对吧？所以你就回去吧，我们一起为你祷告，对吧？所以真的不错，我就这一路
跪回来了。痛的时候就在飞机上走啊，没睡觉啊，痛的时候就在飞机上走，哎，可以减缓。回来之后就赶紧回到这个，到了我当时觉得好像有一点能见好的情况，结果又不行，痛得不得了。那后来我就没办法了，当时在亚特兰大下飞机，我就在宾馆里边，又冷，浑身冷得不得了，冷得不得了也没办法取暖，所以我把那个水龙头打开放热水，我躺在热水里，我躺热水里突然发现不痛，哎，这挺好。我躺在热水里躺一个多小时，我觉得好像人好了，所以我就觉得，因为我在亚特兰大有个会议，我说参加完会议再走，结果我往那儿一坐，一开始想吃两个水果吧，又痛了。我想这回不行了，我还是要回去了，就打个电话回到家里边。到家里边晚上去急诊，到急诊人说，人家一查，美国是挺厉害，刷一扫说你肾结石，对吧？都已经排的差不多了，还有就是90%已经差不多出来了，那你只有10%了。那我一想，这才30-40个小时，那已经90%了，那坚持几个小时就可以了呗。所以我很幼稚，结果10天的时间，没吃没喝，只是在那儿一边吃着止痛药，喝凉水，到最终把它排出来了，对吧？所以我说这种的煎熬很痛苦，但是这个里边的我也很安慰。为什么安慰呢？哎，觉得神是又真又活的，对不对？反正他把你折腾了一下，对吧？那我们就只能是忍受了，对吧？但在这个过程里边，我是觉着宣教也好，我们都有很多的挑战。当然，我有很多的故事在这里边，对吧？经历过鬼，经历过人的各样的这些的攻击，是非常真实的。所以你知道，圣经所描述的，它不是假的，什么鬼有的，对不对？你会经历到，对吧？他会来攻击你，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你要知道，当你靠主，哎，他就可以，对吧？你必须得靠主。我才知道，我们很多的时候，我常常跟他们开玩笑说：“我说我们已经软弱的，连鬼都不理我们，知道吧？因为你没有什么攻击能力，你要知道，你反正大家来入听的参加个教会生活就完事了，我们对他不具有杀伤力，不具有杀伤力。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是与主同工的人，这是最美了啊！你没进天国之前，你就神与你同在，啊，这样的活着，不管是苦难什么也好，反正你知道有神可靠，那我们有人可靠就高兴了，对吧？昨天我刚刚非常羡慕郭长老，有儿子可靠，对吧？你是很有福气的一位父亲，对吧？但是我们还有一位更伟大的天父和圣子耶稣。我们随时都可以依靠，那我觉得这是最美好的一件的事情，对吧？而宣教所有我们做这些的事情，只不过是与他同工，那这是一个很美很美的一个祝福。所以我鼓励大家，那要不惜一切代价做神所呼召做的事情。但有可能就在这个教会里边就坚守，对吧？因为能坚守也是一个恩赐，对吧？能在教会里边兢兢业业的，你就是在教会。小事每天做就不得了，所以我就很佩服很多的弟兄姊妹，做一件事情一做几十年，这没有上帝是做不了的，对吧？这也是个很忠心的服侍。但牧师讲道，对吧？在一个教会服侍几十年也不容易，对吧？所以我说超过10年大概都比较及格，对吧？这不容易，天天听你讲，怎么都有审美疲劳。自己呢，你如果不学习的话，你发现马上。生命讲道就下来，那你就得不断的努力，所以我就说大家都在神的恩典里边，在自己的位置上好好的服侍神，对吧？这个是，但是我们永远都不要对自己过分的要求，因为我们进入到我们是律法主义为主体的思维，所以我们给自己都有一个要求的很高，对吧？但是你不要给自己要求，你就说其实若不是上帝的恩典，我连今天这个样子我都达不到，对吧？所以求主的恩典来帮助我们往前走，这样走起来就什么，就成长的快乐了。所以不要是有个压力，我今年一定要怎么样。我们常常以前弟兄姊妹读经，我今年要把圣经读两遍，啊，结果都是出立的目标太大，你知道，就很难。所以我都鼓励他们， 你不要简单，你每天读两张圣经，来读一张，对吧？有时候不会祷告，你祷告一分钟，行不行？每天祷告一分钟，对吧？那你坚持一年，你就知道哦，很容易了，再往下走。所以很多的是从最小的事情做起，帮助弟兄姊妹们成长，好吧？我的分享就到这儿吧。你们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就说可以比较自由的交通一下。那我们今天人比较少，我就是也很好沟通。对我刚才讲的有些疑问呢，或者是有什么可以沟通一下。